我感觉这个妹子其实挺爽朗的，她似乎也愿意和我多聊。我就问妹子，那做生意的都精，她说她这假发能跟头皮长在一起，那是她的说辞，不见得是真的吧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妹子笑了笑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，你看，这是我姐妹以前的头发。那照片是能看到发根的照片。这小姐妹的头发不算多，稀稀辣辣的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几根。这我以前见过，叫秃斑，不是那种整体秃，而是这儿秃一块那儿秃一块，就像是赖皮狗。再看那小姐妹的头皮，确实也作孽呀，毛孔比正常人要少很多，有些地方一个毛孔都没有。接着那妹子又翻开另外一张照片递给我看，这张照片也是她小姐妹的。我拿起照片一照，我的乖乖啊，这小姐妹刚才还是一个秃斑呢啊，而现在这张照片长出非常浓密的长发，再仔细看那毛孔也都恢复了不少，这重新长出的头发完全不像假发呀，就和真的一模一样。那妹子对我说，
大哥，你一定是有朋友秃顶吧，我劝你买我这个假发，真的很厉害的，不骗你，虽然贵是贵了一点，但绝对管用的。
我点点头说，我明天就去问问那个马小国。话说到这儿，妹子抬起左手看看手表，说她还有事儿，不能再跟我聊了，她得走了。她一边走，腰上一块红色小木牌也摆了起来，十分的好看。我说行，我那边也还有事儿呢，
大哥拜拜。
这个妹子性格是不错，她挥挥手走过街道。不过在她刚刚走到对面街道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背上背着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，那女人的背影几乎和那妹子完全重叠，而且更奇特的是，我有一种那个妹子和那红衣女人共用一顶头发的感觉。那假发呀，其实就是女鬼的头发。我顿时上了我的车，要去追赶那姑娘。那姑娘性格好，我可不希望她在假发上头栽了跟头。我催冯春生去追，可惜追不上了，因为我想要过街的时候，车水马龙完全没有见缝插针的余地，那妹子已经彻底消失在我的眼帘里了。那假发有鬼，马小国那边出来的东西能没鬼吗？冯春生说，怪不得马小国生意做那么大呢，这小子什么阴损的事情都敢做，缺了八辈子得了。先回纹身店，咱们等明天马叔过来，说啥也得给那马小国做个洋秀。我对冯春生说道。冯春生点点头说，必须得这么做，不然还指不定那马小国弄出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呢。我们开着车回了纹身店，纹身店里仓鼠坐在前台，整张脸拧不成一块，说道，
好吓唬人，太吓唬人了。
我问仓鼠怎么了，仓鼠说，昨天上午在咱们市的马水路，一辆公交车和路边一辆摩托车会车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那女摩托车手的头发被那车门给夹住了，然后那女摩托车手迅速从摩托车上拽了起来，在地上拖行了20米，直接暴毙。
是吗？我觉得这个新闻太残忍了，我也凑到电脑旁边看了一眼，这一条我知道那女人是谁了。刚才那带着红木牌买了假发的妹子，不是给我看了一个小姐妹的戴假发前戴假发后的对比图吗？那被公交车拖行致死那个女人就是那有对比图的小姐妹呀。这起交通事故看起来是头发被卷入公交车内，其实很有说头啊。我一把让昌俗起开，我坐到电脑前查了一下跟头发有关的交通事件，我发现最近啊，我们市已经出现了四起头发引起的交通事故了，有两起是开车的女人在开窗下车，与人会车的情况下，莫名的头发被旁边的车夹了进去，然后整个人被拖出车外。当然还有没有被拖出车的，那死的呀叫一个凄惨。有一起是办工厂的男人，他的假发其实很短，可是他在巡视工厂的时候突然头发被机器卷了进去，扯掉了整个头皮死掉了。还有一起是一个女人荡秋千，在荡秋千的时候她的头发竟然缠住秋千绳索的架子，那头发在她脖子上缠了一个圈，直接把她给勒死了。这几条新闻单独看其实都没什么，因为头发导致的事故其实不少，可是全部放在一起看就有些惊悚了。从现场剪切的一些打了马赛克的照片看，可以分得清楚他们的头发都是假发，不是真正的头发。他们的假发虽然几乎可以乱真了，可更加亮堂一些。重要的是在这些照片的边角地方，我都看到了一道红色的影子，红色影子很模糊，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一般人也压根不会留意。假发害死这么多人呢，我把这些照片全部截下来，同时喊来了冯春生。春哥，春哥。冯春生看了照片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就坐下来问我，水子你打算咋弄啊？我看向冯春生问春哥，你说马叔知道这些事儿吗？冯春生摇摇头说，我可不知道，我不太了解马叔这个人，只见过几面，还是很久之前见的，只能说他人我感觉很正直。要不然咱们喊马叔过来。我问冯春生，冯春生说行，这事儿啊得喊马叔过来说清楚。我立马拿起手机给马叔去了一个电话。喂，马叔吗？
啊，是啊，马叔说，是我，水子，怎么了？
你能来我纹身室一下不？是关于马小国的。我对马叔说，马叔一听是关于马小国的事情，立马就说，我现在就来，等我一会儿哈。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马叔过来了，他脸上全是忧心忡忡的颜色，见了我的面对我说，其实我没告诉你们，这鬼胎毛要是扎到人的身体里头，人要是有个什么高血压或者心脏病，很容易猝死的。哎，难道马小国的鬼胎毛害死人了呀？我摇摇头啊，说比鬼胎毛恶劣100倍。
啥？
马叔几乎是尖叫着喊出来的。我把手机 递给马叔，里面是我复制下来假发车祸照片。马叔翻了几下，立马说道：
这是。
马叔，你是阴体行家，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您一看就知道。我对马叔说。马叔点点头又问：
可是这是马小国的手臂吗？
我说：马叔啊，我是亲眼从马小国的理发店里看到马小国给了一个妹子假发的，那假发是从养鬼胎毛的房间里拿出来的。听我这一说，马叔顿时委顿地坐在地上，无力地拍着地板呢，疯狂地嚎道：
冤孽呀，冤孽呀，我是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冤孽，真是冤孽呐。
马叔喊了好几声之后猛地说道：
马小国呀，马小国，我打小就教育你做事要周正，赚钱要稳当，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血汗和智慧换回来的，你他妈赚这么丧良心的钱，这是要遭报应的。
这个是真的呀，就算用阴术赚钱，那你也得说清楚了。我给客人纹阴绣，都会把后果告诉他，看他自己选择。马小国这样的属于欺诈了。冯春生冷笑着说：
那现在怎么整呢？报警吧，谁相信呢？进监狱肯定是进不去，但马小国这事儿，
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家，不回家我就找人打断他的腿，他的店也别开了，所有的鬼胎毛我都给拔出来，至于他赚那些钱，我分成几波寄给那几个死去的人家，生死不能复生，我只能多给点钱补偿补偿了。
接着马叔说道：
至于马小国，我按照家法处置，砸了他两条腿，让他瘫痪一辈子。
马叔说得凶狠，但其实马小国害死那么多人，死都足够了。不过说句实在的，马叔作为父亲呀，能做到这一些已经算是大义灭亲了。现在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。
成。
我拉起马叔说道：事不宜迟啊，现在是晚上，过去找马小国，让他把店关了，先让他停止害人再说。
对，
就得这么做。我拉着马叔和冯春生去了马小国的店。到了马小国的店门口，他们已经打烊了，可是里面还有一点光亮。我推门准备进去，但是我刚刚推门，却发现那玻璃门的把手上吊着一枚红色的木牌子。那木牌子我见过，就是今天下午那个在马小国手上买假发的妹子，她的腰间就挂着一个红色的木牌子。我抓过木牌子，喃喃地说：这个木牌子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摇摇头，收起那个木牌子，推门进了理发店。刚刚一进去，我发现了，我冯春生和马叔都看到了十分惊悚的一幕。马叔看到这一幕直接跪在了地上，那眼泪是哗哗的流啊。
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马叔一边流泪，一边用手背擦着浑浊的眼泪。